讲的题目是连上神的故事，我们将时间交给周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一同来敬拜神，分享神的话语。今年呢是我第一次来到 MVCCC， 所以先跟大家做一个新年的恭贺，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常在。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题目呢？可能你不常听到这个题目，我的题目是连上神的故事。连上神的故事，顾名思义讲什么呢？讲神的故事。那跟谁有关系呢？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信徒呢，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得到各种的属灵的福气，跟各种的不同种类的福气在人生里面。那我们得到福气要怎么样啊？要做中间人。做怎么样的中间人呢？做神跟人之间的中间人。我们要将神给我们的福气传递过去给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人能够从神的身上得到神命定要给他的福气。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呢？等一下哈，看怎么没有动呢？没有开，没有开，对，谢谢，原来是没有开。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做什么呢？不做手扶奴，要做什么？要叫人得福的祭司。讲到故事，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是不是？我的故事是怎么样啊？我就生长在香港，在50年代出生，那个时候的大环境很穷，我们家更加是穷，所以我们从小除了上学念书以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面跟妈妈一起做很多的手工艺品来贴补这个家用。还好我妈妈跟别的我们那个时候同时代的那些父母都不太一样，她很注重我们的教育，所以虽然我们很穷，我们还是每一个兄弟姐妹都念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专或大学，并没有像很多其他的小孩子，小学毕业了就被推到去工厂里面去上班了，去做事了。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台湾念书，就结识了师母了。OK， 也是度过了人生最快乐、无忧无虑的4年。OK， 然后跟着来就在美国念书，跟很多留我的一样，就去念研究所，就在那个时候结婚，毕业了，找到工作了，生孩子了。为着事业忙碌了，养孩子了，也忙着去玩，对不对？跟着来呢，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又在常常去教会，对神也可以说是相当委身的。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就蒙神的呼召，我就辞去了我的工作，就进到神学里面去念书。出来之后就牧会，后来成为就一个自由的传道人了。我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跟着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还是经历很多跟大家一样的生老病死的事情，看到新生命的出生，我的儿女我的孙儿们的出生，都会很高兴。也看到我很多亲爱的亲人好朋友的过去经历过悲伤，看到人家生病，自己也生病，也有长期的病，现在还在奋斗的当中，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好像听来我的故事是不是跟你的故事也都是差不多，是吗？大致上都差不多，细节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的故事是我们自己写的吗？我们是主编吗？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作者吗？还是别人帮我写的？我的父母帮我写，我的孩子帮我写，我的公司的老板帮我写，还是谁帮我写的呢？在我人生里面碰到的人事物，我有这些兄弟姐妹，我有些这些同事， 我会这样结婚，这些事情都有关联的吗？还是只是单独突发的事件而已？我的人生的故事除了生老病死这个主题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主题？我的人生有没有任务？我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有什么事情在我一生里面，我命定生下来我就要去做的事？我的故事会有好的结局吗？万丹子要问，什么叫做好的结局啊？定义为何？我的故事都是独立的吗？还是跟别人，我跟你们的故事也是有关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大故事里面的一个部分呢？那今天作为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也都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故事，神有故事吗？如果神有故事，他的故事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的故事跟神的故事有关吗？会不会有相交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神的故事？我们还在哪里会知道神的故事？而当然对我们来讲，在圣经里面，对不对？圣经呢，记载了神跟人之间的互动，也记载了神对人的计划。在圣经里面，你常常看到三个很重要的主题，或三条线可以去看圣经的。第一个是讲到神的荣耀，第一个是神的国度，第三个是神的救赎。不过我知道，我从小的训练，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去怎么看圣经，怎么哪条线的呢？都是从救赎这条线去看的，对不对？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去启示录。那其实呢，另外有两条线，神的国度也算重要，或许大家都会注意到。那第三条线的话是神的荣耀，可能比较少从头到尾去这样看的，对不对？经文是很多谈到神的荣耀了，对不对？但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会多讲一点。那在神的故事这三条线的走向的里面，我们有三类型的主角。第一个大主角当然是谁啊？神啊，对不对？那第二呢，次要是人类。第三个呢，是你跟我。那当然神是大主角，如果用电影来说他是领衔主演的，对不对？那我呢，我是小小的主角，对不对？联合演出。不过因为我是主角，也怎么样啊，也是在这个大故事里面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到底神的故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那就要从神的使命的开始了。神的使命主导了他整个的故事的走向，也是他整个故事的主轴。那神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有一个，从很多的经文我在这里只列出来几个代表性的经文。是什么？神的使命是叫人荣耀他，是叫人荣耀他。那怎么说呢？我们先要看看神的身份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神的身份是什么？跟你我有什么差别啊？我是人，他是什么？他是神。那他跟我有多差别，有多大啊？没得比的啦，我们级数是不一样的，远远在我之上。而且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有多少位神啊？一个，只有一个，合力集群，对不对？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他是什么？创造主，所有天地万物都是透过他的智慧，他的大能创造出来的。同时他是万有之主，我们所有都是属于他的，对不对？我们都要听从他。而且他不止远远高高的在天上的一位神，而且是参与我们的人间事物，他是我们历史的主宰，是我们人类的主宰。从这个角度我们开始头看，那什么叫做叫人荣耀他呢？我们跟着也还要明白什么叫荣耀。荣耀你会给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定义？你会给他一个怎么样的定义？荣耀 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的时候归纳出来是什么？这指到神荣美的属性。当他荣美的属性彰显出来的时候，哎，我们就看到他的荣耀。那神有什么荣美的属性呢？耶和华神曾经向摩西跟以色列人宣告过，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他是圣洁公义，是满有慈爱满有恩典的。从其他的经文各方面不来看，我们也知道他是有大能大力的，全知全智，是永存的。哎，是，既然他是我们的主宰，又有荣美的属性，从他的创造里面我们看到，哇，他是满有荣耀的。而且透过他的作为，比如说他的创造，他的救赎的计划，哎，还有他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他就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从创造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伟大，他的智慧，从他救赎我们看到他的慈爱，跟他之间的互动我们看到他的信实，他的恩典，他的荣耀就这样彰显出来了。啊，同时他需要我们，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崇拜他，因着对于他的荣美属性的彰显，我们看见，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种欣赏，一种敬畏，一种爱慕的心态。就好像你听到很好的歌星唱出很优美的歌，那你怎么样啊？哇，真好听。好吃的东西你吃了之后怎么样？真棒。很好的球技看到，哇，实在了不起，对不对？由衷的去接受，去赞颂。那同时呢，神会捍卫他的荣耀。如果有人诋毁他、低贬他、轻看他、藐视他，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出手的。同时呢，他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会分享他的荣耀，他会让他的圣洁公义，嘿，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慈爱，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同时他不只是很大方跟我们分享，他还会怎么样啊？要我们拥有这一切。好了，当我们经历了享受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呢？他也要我们去见证他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当初从前的时候常常看到，哎，神常常都要叫人家荣耀他，就觉得有一个问题，神是不是只在骄傲自大呢？那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里面都教我们要怎么样啊？谦虚一点，对不对？人家就算赞你，啊，你真的是行了，你说这也是谬赞。OK， 我们是这种态度的。那神是不是呢？又叫我们要谦虚，他自己是不是很骄傲自大？其实不是的。你想清楚一点，今天我们有个常理，常理是什么呢？如果你有实力，你说得出来的事情，你就有办法什么 back up。 就像说有些，比如说举个例子， NBA 那些篮球的超级的 superstar， 对不对？像 Michael Jordan、 Kobe Bryant、 Stephen Curry、 LeBron James， 或者现在我们的 Wizard 的 Bradley Beal， right？ 他们是怎么样，哎，到不到最后一秒，正是对跟对手难分难解的时候，最后三秒那个球给谁啊？给我。然后他真的可以投进去的，就可以赢球的，就一球定江山，对不对？定胜负。是，如果他有实力 backup 的，并不是什么。同时呢，他会不会，他如果他不是只是就因为自己行有才华他就看不起人，那就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他不是，他还是会很尊重人的，还是像很多的 superstar 的球员或人，他还会回馈社会，在社区里面做很多善事，那就不是骄傲了，那是什么啊？有自信，他是行吗？对不对？是是。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呢？是啊。他有没有夸大？哎，没有啊。从他的创造，从他的救赎，还有其他的跟我们的互动，嘿，他是真的是很行的嘞。哎，他只是宣告他的所事跟所为，对不对？所做的。同时呢，他有的他是主动的乐意的跟我们去分享，那我们接不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对不对？那还有他所做的也都是出于善意的，是叫人家得到福气的。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他并不是骄傲自大，他叫人家要荣耀他，虽然是他的使命，但是从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恩典的施予，对不对？是得到他的荣耀，欣赏他荣耀是一件美事，同时人要荣耀他没有错，是一个责任，但是会不会是一个包袱呢？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跟他的赞叹的时候，这是一个自然的表现，其实这个是一个福气。所以综合来讲，神要人荣耀他，是不是他自己骄傲自大？绝非，绝对不是骄傲自大，而且是一个很自然应该有的一个表现。那从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出发的话，神的故事里面有怎么样的计划呢？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了，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神就创造了天地了。哎，这个天地万物彰显了他的荣耀，就像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跟着来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太阳，对不对？从东方升上来，每天都都都都都都就走到西边就落下去。从这些神的创造里面，嘿，你就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他的大能，他的智慧。同时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赏心悦目， right？ 那不只是跟万物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呢？神对人有特别的计划。哎，人是怎么样啊？按照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教导的话，告诉我们说，他是按照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神的形象是怎么样啊？是有没有荣美的属性？是不是荣耀的形象？是，他就将这样个荣耀就给过我们呐、啊。而且不只是将他的属性给我们，他为我们去彰显他荣美的属性。哎。同时他也给我们职权，对不对？叫我们管理空中的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面的走兽，给我们分享他的王权呢、啊、王的荣耀呢。Wow, that's good. 不只是这个样子呢，他还叫我们要怎么样，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如果当时的人，神造的人是有神的形象在里面，是荣耀的，有荣美的属性的，生出来教养出来的子女也是会怎么样啊？有没有神的荣耀啊？有没有神的形象啊？当然有了。同时要遍满全地，所以神要透过人，同时在里面一直的传递他的荣耀，同时也建立他这个荣耀的国度，建立神的国。哎，很可惜，很可惜，我们知道，这到第三章的时候，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被撒旦所蒙骗了，就犯罪堕落，受到咒诅，里面荣耀的形象受到亏损，而且那个时候也这个神的国度在地上面的被撒旦透过罪恶所剥夺了，哈，失去了这个国度。那怎么样呢？神就开始他的救赎的计划了，他要救人，他又复活。哎，那他的计划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双重的计划。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个是国度的计划，第二个是救赎的计划。那国度的计划是怎么样呢？他的策略是，哎，先治理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然后在城当中先选一个合他心意的王。那个时候由谁代表呢？大卫，对不对？然后由他的子孙接续，但是从他的子孙当中选出一个很特别终极的君王。我们知道那是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那另外从救赎的计划又怎么样呢？他先选救赎一个民族，那是哪一个民族啊？以色列人。先选一个人开始去开始这个民族，选了谁啊？亚伯拉罕， 啊，接着就是他们的子孙。然后同时我们也知道他的子孙里面有特别指明是哪一个子孙，这是谁啊？耶稣基督，做人类终极的救主。所以在神的双重的计划，国度的计划跟救赎计划里面，都指向一个中心的人物，是谁呢？耶稣基督。他会恢复以色列国或恢复神国，然后他要救世人。是，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神先选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度跟救赎的故事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开始的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当你看圣经咚咚咚咚咚，从第一章一直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是不是？ Yeah, 是从神对他的呼召跟与他的立约，还有从他的顺服、他的回应而开始的。然后我们来看看，到底当时候神怎么样呼召他，神跟他立的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约？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第一个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第二个是讲到神给他的应许，而且给他应许有怎样的目的。第三个部分也是讲到第二个的应许，讲到神给他有怎样的应许，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应许呢？所以也讲到目的。所以第一个，神要求他是怎么样？要离开，离开他的安乐窝，要去到神要他去的地方，按照神给他的指示来行动。好，跟着来应许，还有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就是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呢，对不对？还要给他多子多孙呢，那是不是只是要给他福气而已呢？是要给他福气，不过刚才来有一个目的的，是要什么？叫别人得福，对不对？他要成为一个别人祝福、神福气流通的一个管道，流到给别人。哎，跟着来，不只是这样子，叫人得福的工作容不容易啊？又认不容不容易啊？同时，叫人得福的范围有多大？多少人要得福？对不对？在这个的事情上面、任务上面，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啊？跟着来，第三节里面所讲到的第二个应许跟目的就说出来了。哦，原来得福的范围是什么？地上的万族，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讲每一个不同语言的群组，都要去能够教他们得福。那所以在这个任务上面有很多的挑战、很困难，有没有会不会有敌人呢？有，有朋友的，他祝福你的，神就怎么样？祝福他。如果他是抵挡你、咒诅你的、妨碍你的任务的话，神会怎么样？神也会咒诅他，神会出手。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重新复习一下，到底这个约是在说什么的呢？第一个，要我们离开，按照神的计划去往前行，去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跟神连上，我们会蒙福的。不，我们不只是要自己有福，我们还要怎么样啊？赐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同时在这个施福的过程的当中，有很多挑战困难，神会怎么样？神会帮助。同时我们心中要开阔，要了解神的心意，不是只是对某一个人，你身边的某一个人而已，神是要对什么样？全世界所有的人，万族都要赐福给他们。这个约执行的人是谁呢？在当时候来讲，是亚伯拉罕 是他的子孙以色列人，特别更指向一个终极的子孙，是耶稣基督。Yeah， 那我们又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已经顺服了，去了迦南地了，对不对？那、yeah，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不，但是他那个时候连儿子都没有，对不对？啊，怎么成为一个大国呢？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他的子孙真的就是承继了神给他的这个救赎的使命了吗？那这个民族什么时候变成强大，成为一个强国了？什么时候真的确定神有给他们的寿命，要去做荣耀神叫人得福的事情呢？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第三代，他的孙子雅各的时候，迦南地饥荒，对不对？他们就怎么样啊？被带领了到去埃及去避灾，在那个时候一住了就住了400年左右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安定繁荣的成长，成为一个很强大的民族。那个时候到末期的时候，差不多有60多万的男丁，对不对？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等于说他们有200-300万人呢。如果一家四口的话，哎，那住了这个安乐窝，那怎么办呢？舍不舍得走啊？舍不得。不过那个时候的法老王他是怎么样？跟埃及人要把他们变成奴隶，奴役他们。所以神透过这些事情帮助他们离开埃及的决心，神也在透过这个事情上面彰显他的大能大力。是他们离开的埃及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他们要去迦南地。当他们去迦南的时候，经过西乃山，在西乃山脚下面，神再一次给他颁布这个使命，跟他们再一次肯定这个约。那这个约我们特别在圣经里面就叫做什么？西乃山之约，或因为摩西是中间人，所以也叫做摩西之约。是，那在这里在重新说明这个约之前，神有怎么样的一个说明呢？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4到第6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是讲摩西了，对不对？最重要是再一次跟以色列人宣布，他是怎么样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哎，我从埃及所做的事情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做？因为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心意，神爱他们，特别的拣选他们，神要怎么样？神要赐福给他们。在神赐福给他们的时候，同时神对他们也有很大的期望。在这个约的里面，神已经守约了，以色列人也要怎么样？要守约属于他的那一方面的条文，他的责任，是不是？他怎么样能够 fulfill， 能够满足达到做到约的要求呢？那第一个要做属神的子民，做守神的子民是怎么样？向神臣服，听神的话，听他的教导，对不对？同时也享受他作为神子民的这种各种的权利。好，那为着什么？不只是享福咯，同时要怎么样？就国度的祭司，祭司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间人呢，将神的福气传递过去给别人，是要叫人得福。那怎么样能够叫人得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同时要怎么呢？要做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不是只是说讲到他们在道德上面，在属灵上面要卓越，同时要分别为圣，为神所用，为神而活。是当他们做神的子民，但若做圣洁的国民的时候， 他能够就有效的做国度的祭司，不只是一个人是祭司，整个国家都是祭司，以色列人每一个人人人都是祭司。是，我们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有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他的过有没有什么功过？过有了，他们只想蒙福。他们有没有胸怀万族呢？没有。对外邦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看他们如猪如狗，根本看不起他们，对不对？同时他们对神是怎么样？都是忠于神的吗？做神忠心的子民吗？完全谈不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你们现在在主日学看以赛亚书的时候都知道了，是吧？神透过以赛亚先知怎么骂以色列人，对不对？叫他们要悔改。唉，所以神后来就管教他们啊，结果就怎么样？就先后被亚述、巴比伦灭亡了他们的国家，被掳，后来再归回，还有没有再成立以色列国啊？没有了，对不对？最少在那个时候，直到现代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在立国，犹太人才重住在自己的地方上面。那另外，那这样子他们有没有功劳呢？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有，神透过先知给他们的启示，他们都好好的将旧约的圣典啊、正典都保留下来给我们，对不对？这个不容易了。另外呢，从他们就带出了耶稣基督，这位终极的君王，这位终极的救主。啊，好了，当旧约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了，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故事跟神的故事又怎么样？有没有连上呢？他了解他的任务，了解他的使命吗？我问你，当他一出道的时候，在加利利一带传道的时候，他讲的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其实在几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我只是用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的这段经文。他怎么说？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不详细的去解这一段的经文那全部的含义，不，我只从国度跟救赎这两个角度去看他这个信息。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主耶稣基督知不知道他的使命，他的任务是什么？ Absolutely， 对不对？他知道。第一，神的国近了。为什么神的国近呢？他是那个神国的终极的君王啊，他来了，对不对？他已经开始了，要建立王来了，就是国度要来了。不过在这个时候，他所建立的神国，复兴的神国，先从什么角度开始啊？属灵的角度开始。将来下次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面建立全面的神的国度，对不对？现在先建立这个宇宙性的属灵的神国。那为什么要悔改呢？嘿，因为当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同时也会有审判的。那现在是救赎的时候，要信福音了，救主来了，他要救人进神的国度里面。那当我们今天我们相信了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改变的，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跟我们的罪债都被洗清了，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在肉体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仍然还有罪的咒诅，还有邪恶，对不对？什么时候这个救赎的应许、永生等等的会全面的实现呢？也是等到他再来。所以从国度跟救赎的状况来讲，都是怎么样啊？已然、未然。有没有开始啦？有。是不是还在已经完全完成呢？没有。但是现在一直一直的往前在走。是。那你可能问我，钟牧师，那讲完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神的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我们就问一个问题，神的使命、神的计划是不是已经完全的贯彻、完全做完呢？ 世界上面的万族是不是都已经听到福音了？在美国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听到福音呢？中国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了。世界上面有上千不同的族群，是不是每一个族群都听到福音呢？他们都有机会认识神，认识他的荣耀吗？是不是都已经知道怎么样去得救，怎么样知道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呢？那以色列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现在来到我们是教会的时代，我们是信徒的时代，对不对？你我都是现在教会时代的信徒，我们是接棒人吗？我们是 suppose 是在神的大故事里面的一部分吗？我们是撒亚伯拉罕之约的传人吗？你的故事跟我的故事要怎么样跟神的大故事连上去呢？那我们要先看看，我们从属灵的家族的角度，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到第九节，他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这段经文含义很深，不但是我只是想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今天你我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如果我们今天都是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是他的子孙，当然不是说肉体上面的子孙，我不会成为以色列人，对不对？不但是我是属灵上面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那同样我们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之约里面，我们是蒙福的那个部分是在约里面讲到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跟这个约有关，我们是跟约有关里面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得了这个福气的应许，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义务呢？你既然有约就是整个约嘛，对不对？所以我得福了，我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也是跟我你我息息相关的。其实讲起来，今天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些信徒有两个很大很重要的命令，对不对？我们要遵守。第一个是什么？最大的诫命。第二个呢是大使命。怎么说呢？其实讲回来，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相反要爱人如己。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呢？我们就是爱那些神所爱的人，爱屋及乌，对不对？所以我们爱要爱人如己。那如果你自己享受到福气的话，有好吃的东西就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告诉人，有好听的歌要告诉人家去听，对不对？因为什么好处？我们说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蒙福的时候，我们也要怎么样啊？成为别人的祝福，分享这个福气。是啊，如果那怎么分享呢？在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我们其实给不了人家什么大福气的，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是有限的，我们也是问题很多。不，但是我们有个靠山，我们有一个福气的源头，是谁啊？是神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要爱人如己，要蒙了福了，蒙神的赐福，我们的师父给人的话，就是要叫人连上去神的这个福气的源头啊。所以我们要去，就是跟大使命的，就万民都能够听到福音，不只是听到福音，要做他的门徒，对不对？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福气，享受经历到这位奇妙荣妙荣美的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跟大使命的时候，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新约版或现代版。 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又会，如果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跟以色列人在身份上、角色上面、使命上有没有什么相异或相同的地方呢？我们来念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的第二段，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荣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如果你记忆力还不错的话，你记得我刚刚引用过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的那段的经文，对不对？那个时候讲到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怎么守约，跟这一段的经文比起来怎么样，差异有多大？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同样开始的时候神说我带你们来归我，在这里开始的时候说到什么？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一样的。神特别拣选他们，也特别拣选我们。神今天拣选我们的话，除了要给我们福气，同时要怎么样？给我们有很大的期望，要我们做什么？尊重的祭司，就是要叫人得福啊。怎么样能够做到叫人得福？要分别为圣，做圣洁的国民啊，要为神而活，为神而用。那意思是什么？怎么叫做圣洁的国民？就是做属神的子民嘛，对不对？他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事啊，我们要顺服服从。是，不过在这里跟那一节那段经文有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更简洁的讲出来 why 我们要做君尊的祭司，做圣洁的国民，做属神的子民。因为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叫人看见他的荣耀，叫人拥抱他的荣耀，叫人要分享神的荣耀。是的，我们再说，那这个使命给我们现在的使命，我们是什么时候会完成？神的国度什么时候会全面的建立呢？神的故事会继续怎么发展？那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主再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这些问题的关键点是主再来。主什么时候再来？从叫人得福、传福音的角度，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四节怎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是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的论坛教导上面讲到末世的时候，什么时候末世才会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相是什么？福音传遍天下。什么叫传遍天下？传遍每一个的世纪上面不同的族群。而今天传到怎么样的地步呢？还有很多个族群还没有传到，我们要努力。另外一个呢，当他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在后末期到了，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将撒旦打败了，但是有没有全部消灭啊？还没有。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那一次就会全部毁灭撒旦的权势跟政权，就会重新将国拿回来交给父神，恢复神国。那我们呢，从救主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是这样说：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不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都要复活了，对不对？或有什么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一有什么不一样？变成一个灵体了，那个时候永远不会朽坏，永远不会死。我们是怎么样这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呢？ 是不是？是我们从前神给人的荣耀，就在那个时候，不只是里面的上面，还有我们外面的形体，能够恢复整个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哇，是很好。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归荣耀给神呢？我们来参考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五章，还有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这些地方就讲到后来在天上面的景象是什么样。我猜哪一节做代表？第五章第十三节怎么说？我要听见在天上、地上、地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这里讲到这个天上的一个景象，一个怎么样的景象？向神敬拜的景象。但那个时候，不止所有全部的神的子民，地上面的人类，还有再加上他所创造的，都会怎么样？将荣耀归过给神。是那个时候，神的使命就完成了。那在这个国度的计划里面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也在正在进行的当中，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我们这个小故事怎么样连上神的故事，融入神的故事？刚刚也稍微提过，我不再做一个摘要的跟大家说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角色，我们是要做祭司，叫人的得福的祭司，对不对？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使命。我们再来念一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我们要不负要辜负神的托付，徒受他的恩典，我们要做圣洁的国民，我们要做尊尊的祭司。是其实主耶稣基督透过两个很重要的教导跟命令，叫我们其实上的要提醒我们自己。第一个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主导文会背吗？会背吗？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念一次好吧。所以你们要祷告，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主导文总共有六个的心愿或祈求，对不对？前面是三个是什么？以神为中心，以神国为中心，以神的荣耀为中心。后面只是为到自己，不是想要的东西，是需要的东西去祈求。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祈求呢？第十三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为什么要这样求？为什么要记住神的荣耀、记住神的国度、记住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叫人荣耀他，也要人能够得到他的荣耀，拥抱他的荣耀，传递他的荣耀，是吗？这个祷告是你喜欢就念，不喜欢就算了吗？不是，你要看第一句，所以你们祷告，那是什么字？要。要是什么？在希腊文，其实在中文也翻得很清楚，那个是 imperative， 那个是命令式。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常常都要做这样的祷告。 要常常都做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做这样的祷告的人，他会胸怀神国，以神的国为念，以神的荣耀为他人生的使命。你有常念吗？我们教会有常念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有国度的使命的一个角度来看，很自然就会遵循主耶稣基督所讲出来的大使命，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个念主祷文的人，自然就会有怎么样，有大使命的行动，就会有大使命的行动跟动机和动力。是，是。今天所讲的主题是什么？连上神的故事。连上神的故事是讲什么？讲到我们的福气。我们先从神那边得到福气，我们做中间人，将神的福气传递过去别人。我们不能够给什么人家什么福气，不过神能，我要成为神福气的一个的管道。我不要做守福奴，只是一直一直一直要神的福气。要神的福气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同时要怎么样，要给出去，做叫人得福的祭司。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你知道神的使命是什么吗？应该有答案吧。有了解神的计划吗？应该透过今天简单的讲论有一点概念。有记住神的故事吗？我已经给你一个纲要，或许你慢慢自己从圣经里面再将它细节补上去。你有明白神对你的期望吗？你有自己去做，你自己做门徒，而同时有去使人做门徒吗？做门徒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去经历神啊？你有没有享受神啊？你有没有去跟人家分享我们这位荣耀的神啊？你的故事作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的你，有连上神的故事吗？你有决志做叫人得福的祭司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今天的信息，是吧，对我们说话，也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你的使命，了解你的故事，也帮助我们愿意连上融入你的故事，成为叫人得福的祭司。愿你教导我们的祷文、主祷文常常提醒我们，让你指示我们的大使命成为我们人生的行动。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主的名，阿们。